各位听友好，当代世界光是书刊已经远不能满足民众的精神需求，民众接受信息的渠道已经极大的扩展。有鉴于此，明镜集团开始大力发展网络电视和广播，历史明镜电视节目就是其产品中的一类。这次经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明镜集团总主笔、历史明镜电视节目主持人高发林做个介绍。高总编您好。
您好。
高总编，以前我们这个明镜书刊节目都是请你们介绍明镜出版的书籍和杂志，但最近几个月来你们介绍明镜电视节目越来越多了。
是的，我们从去年11月起正式上马明镜电视节目，不到半年已经有了多个分台、多个频道、多个专栏，每天都在制作独家的电视节目，通过明镜旗下的多家网站播出，也通过 YouTube、Facebook 和 Twitter 等社交媒体传播，有些节目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我们看来，这其实还是明镜书刊，是扩展了的明镜书刊，是有声的、有形的、立体的明镜书刊。明镜电视节目与传统的明镜书刊紧密结合，有的是根据书刊文字的基础制作成电视节目，有的呢是制作播出了电视节目以后再整理成文字刊登在杂志上或者集结成书。
历史明镜电视节目是个什么样的节目呢？
这个节目啊，顾名思义就是讲历史，重点是中国近代史，请一些对重大历史事件、重大问题有研究的专家学者或者亲历者知情人上电视屏幕。我们基本上是用直播的形式，嘉宾可以直接对观众原原本本、不被剪裁地讲述他们探索思考的结果。现在这个节目正在逐步走向规范化，每个星期至少播出一期，每个星期一的下午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直播。
与现实问题相比，历史话题是不是就有同样很强的敏感性呢？
对中国人来说确实如此，中国百年史没有哪一段没有谎言或者黑洞，先后执政的权力者设立了各种禁区，让人们动辄得咎。前不久北京两会通过了民法总则，其中临时增加了一个第185条，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与文革时代臭名昭著的公安六条相比，用词虽有不同，实质一脉相承，既违反了平等原则，也侵犯了自由权利。在这次会上，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将去年的狼牙山五壮士侵权案作为法院工作的一项成果津津乐道，更是开了一个恶例。正如英国作家奥威尔在其不朽的作品《1984年》中所说的，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了未来，而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历史。我们历史明镜节目呢，也就因此被赋予了反垄断的意义。当然，对其他人出于各种原因散布谣言或者不实之词，我们也要澄清。
你们这个节目已经涉及了哪些主题呢？
迄今为止已经做了26期，虽然还是刚刚起步，但已经初步显示了话题的广泛性。例如，我们请宋永毅教授、乔其华博士讲述50年以来文革研究的争论话题，请丁凯文讲述林彪、周恩来、黄永胜等人的关系，请口述历史工作者伊娃介绍大饥荒幸存者，尤其是逃荒妇女儿童对毛泽东时代的血泪回忆，请美国华人学者冯胜平叙述对红军草地密电、毛泽东如何压服张国焘以及红军西路军全军覆没原因的分析。改革开放也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有相当一部分节目是讲述邓小平时代，例如8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社团刊物、80年代如何树立青年标兵张海迪等等。在我们邀请的嘉宾中，名人之后是个很受关注的群体，我们请这些人来讲自己所知道的前辈。
请名人之后来讲前辈，可能有人质疑他们会不会为尊者讳、为亲者讳。
我不太担心这方面的问题，由于血缘、由于亲情，他们确实难免有局限，但是他们又拥有特殊的条件，可以披露一般人很难知晓的情况。我们的节目呢，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侧面，并非给大家一个权威的结论。动手术要用无影灯，用不同角度的多盏灯来消除阴影， 我们的节目也就是要起到无影灯效应，越多元化越好，从各个角度来观察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才能减少死角，消除成见。我们请来了著名的作家萧军的儿子萧燕，讲述他父亲相隔20年遭受的两次摧毁性批斗，请来国军中将高贵滋的儿子高斌，讲述两代人经历的真实的抗日战争，请来汪精卫的外孙女何崇光，讲述外祖父如何记录起草孙中山的遗嘱等等。
历史明镜电视节目的社会反响如何？
初步得到了观众的肯定，每次节目都有至少10000到多达数万的收看率，观众留言绝大多数是热情鼓励，也有不少人指出了不足，提出了建议，还有不少网友对节目涉及的话题展开了讨论。让我不无意外的是，学者都非常支持这种形式，几十期坐下来邀请哪位嘉宾上节目，他们都欣然同意，没有一位推辞的，这让我很受鼓舞。
好的，那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高总编。
谢谢。
再感谢郝道夫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